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网络上的朋友平安，我是丽文，是你渺小的朋友。神的恩典乐意使用我这个软弱的人参与他国度的圣工，真的让我又喜乐又震惊。您是不是也常感到神的恩典远远的大过我们的软弱困难呢？但愿我们把眼光从自己身上转到神的身上，那么风浪再大也无法动摇我们的信心，定睛在主耶稣身上，我们就有勇气继续迈进。今天这个时间里，让我们继续安歇在神的话语当中吧。我们今天要详细研究创世纪45章9到15节，请我们翻开圣经，创世纪45章9到15节，我们一块来念吧。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被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好，我们读到这儿。那么这个第9节到第13节是约瑟对兄弟们的第二部分的言论，是他对家人的指示。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第9节到第15节，但是呢，第9节到第13节呢是约瑟对兄弟们的第二部分的言论，那么就是他对家人的指示。约瑟在第一部分的言论当中，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就在第9节，他要兄弟们赶紧回家见老父亲。他的心里头日夜记挂着的就是最疼爱自己的爸爸，他也知道老爸爸日夜思念他肝肠寸断，他要以最快的速度让爸爸知道他还活着，而且过得很好。请我们特别注意，约瑟要兄弟们转达他的话给父亲，他转达的内容当中呢，按照希伯来文的文法，他对父亲的第一句话，主词是神，主词 subject 是神。无论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我们看见约瑟都从神的角度、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他向父亲报告自己还活着的消息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表达他从神那儿承受了高官厚禄。他无论顺境逆境都高举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唯有凡事看见神的作为，才能够在各样环境当中站立得住，也才能够有正确的回应。约瑟要全家搬到埃及来，他已经安排了埃及的歌珊地给他们居住。有关于歌珊地呢，目前在埃及的古迹当中呢，仍然没有得着证实。不过呢，在创世纪的47章11节那里呢，提到歌珊地后期的名字，歌珊地后期的名字叫兰塞之地。这个名字呢， 我们也参考了这个四十七章的第六节啊，所描述说这个地方是土地肥沃的，而且这个地方又靠近约瑟的宫廷。从这些的资料呢，暗示了这个地方歌山地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部，这个地方一直到现在依然是肥沃之地。它接近泰尼斯，也就是西元前十七世纪许克索斯诸王的京都，以及在西元前十三世纪兰西塞德王朝的首府。这两段时期可能就是约瑟和摩西的时代了。我们来看第十一节，约瑟要兄弟们转告父亲，他要在歌山地奉养父亲，因为饥荒还有五年才会停止。到埃及居住呢，埃及有足够的粮食，免得呢啊，他说啊，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在这里呢，败落两个字在新译本圣经是翻译为陷入穷困里，免得你和你的这个眷属呢并一切所有的都陷入穷困里。 NIV 英文圣经呢就是说 become destitute 啊，都是同样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看见呢，现在约瑟开始实现作为家人的拯救者的角色，家人都要搬迁到埃及接受约瑟的奉养，如果留在迦南还要经历五年的饥荒，最后必是穷困死亡了。
在宠爱中受嫉妒，
在拣选中被出卖，
在顺遂中被诬告，
在盼望中被遗忘，
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
神将他高举，神为他伸冤，神使用他在永恒的计划里。
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
清泉甘露，创世纪约瑟生平，一个信靠顺服的榜样，与您共勉。
让我们停在这儿想一想，约瑟现在要兄弟们回家向老父亲报告他还活着的消息，对兄弟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因为对雅各来说约瑟还活着固然是好消息，可是同时兄弟们也需要交代一个坏消息，就是当年约瑟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去了埃及呢？这个牵涉到兄弟们必须将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和盘托出，实在需要决心和勇气呀。所以对兄弟们来说，眼前有两个选择，就是坦言一切，全家迁往埃及享福，可是却要面对这个认罪的局面了，这是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继续将错就错不要把这个约瑟活着的消息告诉老父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又要怎么样挨过五年的饥荒呢？虽然如此，我们都应该明白，让罪恶停止的方法就是认罪，否则只有让罪恶越滚越大。弥补家庭裂痕的必然步骤就是彼此认罪。让我们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吧。约瑟完全饶恕了兄长们的伤害，反而呢，他安慰他们，叫他们不要自忧自恨。 我们相信约瑟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从伤痛当中走出来，积极地面对人生了。我们说过，因为他从一切的事情上看见神奇妙的手在带领，以致他能够在困苦当中坦然面对，信心满满，对神不离不弃。我们可能可以在困境当中继续依靠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那些制造困境给我们的人，我们也许没有办法原谅。约瑟的行为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相信一切都经过神的许可才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么恶人的作为自有神的追讨，我们不需要心怀不平，心怀苦毒。如果我们无法从心里饶恕，那么我们所受的伤害是不可能痊愈的。饶恕其实是宽待自己。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有经历过被伤害吗？你如何看待这些伤害呢？你盼望伤口早日痊愈吗？第十二节，约瑟说，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约瑟强调他所说的是真的，因为是亲口说以上那番话的。我们知道在这之前他们之间的对话是靠翻译的，现在约瑟亲口说他是约瑟，所以他希望兄弟们相信他说的是真的。第十四、十五节呢，是记载他们兄弟们团聚的这个感人的场面了。首先是约瑟和便雅悯，然后是所有的兄弟流泪团聚，这是一个含泪的大和解。弟兄姐妹，有关于和解的场面，还记不记得雅各与哥哥以扫的和解呢？在创世纪33章，严格来说那不是真正的和解，那次的和解笼罩着不信任和欺骗。但是在这里，约瑟跟兄弟们的和解是全新的开始。我们看到这个和解是放弃了报复和互相指控的。和解来自饶恕，饶恕来自承认神的主权。当被伤害的人能够像神一样看待事情，就能够从神计划的角度去理解事情，并且将这种认识与别人分享。这一切成为怜悯别人、饶恕别人的基础，这样啊，才有可能和解。人如果依然带着怨恨或者企图报复，就表示他还没有办法接受神主宰一切的这个意义了。缺乏这种体认所发生的饶恕呢，是没有办法带来和解的。弟兄姐妹，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容易饶恕，我们要依靠神，从神支取饶恕的力量。一切加油吧，我是丽文，再会。
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网址是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